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5月29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密切注意中国等9国，但系未定为货币操纵国。华为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简易判决动议，挑战第889条的合宪性。美国国会将举行6/4听证，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塔利班与俄罗斯联合呼吁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引起香港各界强烈反对。民主党议员尹兆坚在立法会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认为她强推修例直接破坏一国两制。
我觉得林郑月娥近日的修订逃犯条例的表现和发言呢，就不是恶毒，是阴毒。那种阴毒是一种蛇蝎心肠，少女藏刀。
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的主要交易伙伴都不符合美国设定的操纵货币标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国家需要密切关注。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半年一度报告称，他审查了美国的21个主要交易伙伴政策，发现都未有达到操纵货币的标准。但是9个国家当中因为货币方面的做法而应该受到密切注意，其中有中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南韩、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央行对外汇的直接干预有限，中国长期以来被指外汇资讯不透明，中国政府未有披露它的外汇储备构成，亦都没有披露到它在外汇市场的购买行为，这样很难令到外界评估北京是否操纵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年在3月份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有一定的弹性，但不会将汇率用于竞争目的。他还承诺将会更好地披露央行的外汇业务。半年前美国财政部的上一次报告也没有将任何国家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将6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包括了中国、德国、印度、日本、南韩和瑞士。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在星期二5月28日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简易判决动议，以此作为华为挑战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2019 NDAA 第889条合宪性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也是华为反击华盛顿威胁要将它赶出全球市场的制裁的最新努力。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5月29日对传媒表示，我们向法庭提交了这件案的简易判决动议，华为希望法庭尽快做出判决，判定 NDAA 中针对华为的限制措施违宪，同时禁止实施该限制措施。华为公司为这件案聘请的首席辩护律师格林纳克尔在5月29日的记者会上说，2019年财政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第889条违反了剥夺公权法案条款、正当程序条款、授权条款里面的三权分立原则，因此向法院提交了简易判决动议。今年3月7日，华为针对2019 NDAA 的合宪性向美国德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诉讼，希望法院判定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针对华为的限制条款违宪，并颁发禁止实施该限制条款的永久性禁令。美国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6月4日上午主办听证会，题目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与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亦都将会参加联合听证。 CECC 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表示，1989年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公民参加了席卷全国的示威活动，包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中国政府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对任何公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持续审查，不准许公众讲述1989年6月发生了什么，都对中国社会和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主义反叛组织塔利班和俄罗斯联合呼吁美国领导的联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一名高层首领指责外国驻军是阿富汗和平一大障碍。俄罗斯组织了这次会议，纪念俄罗斯与阿富汗建立外交关系100周年。巴拉达罕见地公开露面，并讲了话，他说话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真正致力于和平，但是第一步是要取消和平之路上的障碍，那就意味着必须结束阿富汗被占领的状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致欢迎辞时亦都说敦促外国军队离开阿富汗。这位俄罗斯外长是这样讲的。
Россия убеждена, что конфликт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не имеет военного решения.
他说阿富汗的冲突并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解决的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靠外交和政治。由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够组建新政府，以色列可能将进行新一轮的议会大选。在星期二第一轮投票之后，以色列议员将在9月17号暂定为新的选举日，不过还要等议案通过最后两轮的投票才能够确定。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自上个礼拜以来肆虐美国中部几个州的恶劣天气还会重来。气象局官员说，不稳定的天气条件从德州的狭长地带穿过中西部部分地区，将带来暴雨、强暴雷和洪水。一夜之间，一场龙卷风据说在印第安纳州登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美中贸易战的战火延续到舆论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日本之旅的成果和隐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日本的四日访问，面对中国的崛起，双方强调要加强美日军事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早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第二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加贺号的甲板上接待了特朗普。加贺号很快将航空母舰运载短距垂直起降版的美制 F-36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这两位领导人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在太平洋咄咄逼人的军事立场的关注显而易见。安倍谈到了本地区越来越严峻的安全环境。特朗普说，日本赠购105架 F-35 闪电二式战机，每架售价大约1000亿美元。这个将帮助日美两国抵御本地区及更远地方的一系列复杂威胁。稍后，特朗普在附近的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对数百名水兵谈到 F-35 战机，他被敌人带来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他们看不到他。美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死敌，二战之后日本在防务上基本上依靠美军。一位接近安倍首相的消息人士说，如今中国正在搔肌肉，盯上两个日本老链。这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解释说，美国越来越有需要让他们依靠日本的空中力量在群岛东部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显然是对美国第七舰队的补充，不是说美国舰队要负的责任少了。日本国内有一些不安，按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施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条款，美国承诺防御缺少自然资源的岛国日本。在特朗普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后，这一种担心增加了。几十年来，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特朗普以反日派出名，他担任总统后继续批评东京，认为日本不公平地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便宜。在美国驻扎在日本的几万军队的费用问题上，日本出的钱也不够。 特朗普呢一次对日本嘅访问被视为缓和一啲担忧，不过两国嘅贸易摩擦仍在持续。星期一，特朗普话新贸易协定嘅最后敲定可能要等到日本七月嘅国会选举之后。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公共主任陈纪由纪认为，特朗普喺呢一次访日期间克制咗自己，冇喺贸易上向安倍过度施压。陈纪由纪对美国之音话：，对特朗普嚟讲，建议任何贸易协议都将喺八月后达成，呢个喺政治上系对安倍嘅一个善意姿态。不过陈纪由纪认为，安倍会被置于一个更为艰难嘅处境。访问气氛确实极好，但冇几多嘅实质，将来会有咁样嘅问题。翻咁多花样嚟欢迎特朗普，究竟值唔值得？特别系访问有冇取得任何可以实现嘅具体成果？特朗普一再提到，佢荣幸嘅成为日本开启新嘅仁德时代之际嘅首位国宾。德仁天皇同雅子皇后星期一晚间喺皇宫设宴，款待咗特朗普总统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安倍喺东京城外嘅一处球场陪同特朗普打咗一轮高尔夫球。在双扑比赛的最后一日，安倍和特朗普坐在一起观赛。特朗普总统向双扑冠军颁发了一个特大的奖杯，他说这个是他个人购买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5月28号星期二结束了四日正式访日行程。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致力强调新时代首脑蜜月关系，与日美同盟坚如磐石的关系，给日本内外留下印象。但是两位首脑暴露的隔阂亦在过去四日里面若隐若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5月28号星期二结束了四日正式访日的行程。临行前，特朗普和安倍一起登上停泊在东京郊外横须贺海上自卫队基地的日本最大准航母加贺号，并对在在场近500名自卫队和美国海军官兵演讲，创下美国总统首次登上日本舰艇的又一项第一纪录。安倍仲话，日美两首脑一齐勉励自卫队同美国海军史无前例，日美同盟喺佢同特朗普之间前所未有嘅坚固，必须俾自由与开放嘅印度太平洋作为地区和平与繁荣嘅基础，今后要不断努力，要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特朗普演讲中则话，日本今后通过购入 F-35 战机，成为同盟国中持有最大规模的 F-35 战机群。这一艘加贺号亦将改装，能够搭载 F-35 超越地区，抑制美日两国面临的种种威胁。加贺号和另外一艘日本同级准航母出云号一样，都在去年12月日本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记载了改装能够起降战机能力的计划，配合美国生产的 F-35B 战机垂直起降功能，预计每艘能够搭载14架 F-35B 战机，成为日本二战后首次拥有的航母。出云号目前正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加贺号为了迎接特朗普登舰，从广岛武港来到横须贺，不少首都圈民众亦前往围观和拍照这艘全长248米的未来航母。防卫大臣岩屋毅星期二说，安倍首相与特朗普总统通过访问加贺号，具有对内外展示日美同盟的强固纽带，与日美紧密合作，构筑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个意思的意义。防卫省已经预定购入42架 F-35B， 日本已经引进的 F-35A 战机，每架大约1.1亿美元。一般相信 F-35B 价格高于 F-35A。前东京都知事信添耀一指出，特朗普向日本贸易施压的手段之一，是延续19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如果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那就要在贸易方面让步，如果贸易方面不让步，那就要购买美国军备自我武装的惯例。 不过特朗普星期二在加荷兰后再登附近的驻日美军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时，亦对驻日美军官兵强调，美日两国的同盟关系前所未有强固，横须贺是美国与同盟舰队司令部轮接的唯一场所，展示着美日强固的同盟关系。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各大日媒形容，特朗普在横须贺强调日美同盟是针对北韩和中国而发。特朗普此行与安倍不断展示的空前蜜月关系，过去几日引起日本内外不少舆论讽刺，但是特朗普其实亦受到天皇和不少国民欢迎。星期二上午，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到访特朗普下榻的酒店送行，增添此前一日特朗普抗例两次到访皇宫，与天皇皇后英语交谈扣足的亲近感。在交谈中，天皇德仁回答特朗普问，你们这么好的英语在哪里学的时候说，我读过牛津大学，后来亦游过纽约等地。雅子则在纽约读幼儿园，读波士顿郊外的高中，毕业于哈佛大学。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记者在报道时候说，特朗普可能会体会到新时代的日本皇室更加近西方。特朗普访日行程甚至连民间电视台亦连日追踪报道，并实况转播在皇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富士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小仓智超说，我们平时亦难得一见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但是日本传媒舆论最津津乐道的还是特朗普观摩大双扑。即使当日不少观众埋怨排队等候严格安检的不方便，但是当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在安倍抗例陪同下进入双扑场时，全体观众仍然自动起立欢迎并高举手机拍照，被日本舆论笑称大双扑场所变成特朗普剧场。一名姓加藤的观众说，他坐在后排，照片拍不到，但是大约五分钟大家都忘记看双扑的事，只管起立欢迎。他想大家都很欢迎美国总统理解日本的传统国技。即使存在批评特朗普观摩双扑不坐传统坐垫，坐特设椅子的舆论，但是雅虎日本点赞最多的意见是希望大双扑协会借此机会将部分坐垫改椅子，来适应高龄和轮椅观众的时代需要。外交评论员冈本恒夫说，大双扑是日本文化的象征，日美首脑一起观戏是向世界，特别是向周边国家释放首脑蜜月和日美同盟强固的重要信息，这个同一起打高尔夫球一样，当然不是单纯游玩，而是利用周末的舒缓气氛追求最有效的谈判。不过特朗普访日四日里面，表情并不似他所说得那么轻松，甚至观摩大双扑，特朗普亦显得了无情趣，只是颁发美国总统杯奖时露了笑容，反而是一向不苟言笑的梅拉尼亚经常笑容满面。特朗普星期二还未离开日本时，安倍国僚分头澄清日本内外一些传媒质疑特朗普与安倍对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的分歧。官房长官菅义伟对特朗普称，他不认为北韩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时候说，我们的理解是这次特朗普总统的言论是基于涉及美朝首脑就信赖关系的交易而发。他跟着说，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安理会决议是明确，我们同美国政府之间一再确认，并希望两国继续要求北韩切实履行决议。特朗普星期一说，日美贸易谈判八月能够发表一个好结果。除了安倍本人当时已经回避答复之外，内阁官房副官细川康念随后亦澄清，这个并非首脑会谈达成的一致见解。星期二内阁经济产业大臣细冈宏成和经济再生负责大臣茂木敏充更加分别出面进一步说明，我的理解是特朗普发言表达一种期待尽快推进谈判的期待感。茂木还解释，特朗普说美国不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约束，是展述了美国脱离 TPP 的事实。他补充说，去年九月日美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了过去的经济合作协定有关开放市场内容的约定是最大限度，这个无疑是两个首脑一致发出的声明。不过日本多个在野党已经将特朗普的话作为攻击安倍政权的新材料。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说， 我哋认为呢个系安倍对特朗普总统要求，比 TPP 水准更低，喺农业、畜牧业方面大幅让步。我哋唔能够容忍安倍政权隐瞒呢啲嚟投入选举。如果唔系咁样，安倍必须对国民明确解释。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话：喺牛肉等项目上到底讲咗乜嘢？参议院选举前当然有责任公开，首脑之间秘密约定。对国民则要等选举后再说明，结果可能就是欺骗国会和国民，希望尽快召开国会预算委员会说明。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访亦指责安倍疑似吞了特朗普的所有要求。他说安倍为了要求特朗普在七月选举结束前保持沉默，才诚挚地迎接了特朗普，如果不是，安倍就应该召开预算委员会做出明确说明。特朗普和安倍成功释放出蜜月关系和紧密的日美同盟，特朗普大概亦体会到日本对美国的感情，但是蜜月关系现在对安倍可能成为负担，舆论亦开始疑虑和警惕日美贸易谈判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特朗普总统在结束四日的日本访问之旅，向在日本的美军官兵讲话，他在美国军舰上称赞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第七舰队，并对他们巡航南中国海等海域表示赞赏。第七舰队的军舰近几个月亦多次航行台湾海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访问日本的最后一日，正好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登上停泊在日本横须贺市横须贺港的美国黄蜂号，向舰上官兵发表讲话。他先祝大家有一个很愉快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他跟着称赞驻守在印太地区的第七舰队的贡献，第七舰队的男女将士们每日恪守他们的箴言，为和平备战，你们英勇面对恐怖主义，并且在发生致命天然灾害时提供援助，你们做的他都看到了，了不起，你们骄傲的巡航黄海、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你们以全世界最先进的雷达与武器系统捍卫美国国土及美国的盟友免于导弹攻击。第七舰队巡航的地区好几个都与中国有所争议，在东中国海有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角诸岛，在南中国海中国则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等有主权争议。而从2018年7月到2019年5月，美国军舰已经八度航经台湾海峡，包括2019年1月24号的麦克坎贝尔号、2月24号及4月28号两度通过台湾海峡的史塔森号驱逐舰等都隶属在第七舰队。虽然中国每每派出军舰跟随美国军舰并且提出抗议，不过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出声明说，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 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中贸易战的战火延续到舆论场，星期四美中两名女主播将就贸易问题展开电视辩论，由于此类的辩论在美中双方都较为罕见，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分析指出，中方女主播刘欣应该是获得官方的同意，中国政府希望借此推动国有媒体参与全球对话，塑造国际话语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女主播刘欣5月22号在一则视频中表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持徐西里根在谈及美中贸易战时缺乏事实依据，鼓吹经济战争。刘欣批评的是徐西5月14号发表的评论。徐西当时表示，美中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政府的武器，并称中国的繁荣是以美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从美国人那里偷走了数十亿美元。经过推特多轮交锋，李根邀请刘欣就美中贸易战展开诚实的辩论。两个人最终定于北京时间星期四早上八点，刘欣作为徐西电视节目嘉宾参加电视辩论。中国官方媒体的主持人一般较为低调，但是近日来几乎所有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各大媒体都转发了关于辩论的报道，强调刘欣早期在英语演讲比赛中的获奖经历。刘欣的雇主中央电视台国际报称，两位主播的辩论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公开资料显示，刘欣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主持人、央视驻日内瓦记者，现为 CGTN 因视点栏目主持人。刘欣曾经鼓励中国同行更加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2018年1月，刘欣在北京对中国记者表示，中国一直是西方媒体批评的主题，经常是基于虚假的彻头彻尾的抨击。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反映了它的发展道路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表现出对它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信心。刘欣表示，这个加强了记者根据中国的成功实践讲述中国故事的信心。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徐西今年47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喜欢的电视频道之一福克斯商业频道拥有自己的主打电视节目《徐西里根黄金时段》，此前曾经在彭博电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任职。随着白宫在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中对北京施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两国女主播的针锋相对在中国受到热烈的期待。在新浪微博上，关于这场辩论的话题标签已经被浏览了超过1亿5000万次，一些微博贴子被转发了数万次，不少中国网民对刘欣表示支持。他们说，他们就用英语在他们擅长的语言中战胜他，看看如何讲得他心服口服。中国官方媒体还称徐西是特朗普的代言人。徐西星期日反击说，中国是对他发动信息战。李根在节目中表示，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信息战，还有针对我。中国国家电视台指责我情绪激动并传播恐惧，实际上我在陈述事实，在贸易方面中国没有遵守公正原则。中国，你找错地方。一些网民在推特上声援徐西，一位推特用户表示，他们在中国内地屏蔽脸书和推特，但是刘欣为什么能够用？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过去10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投入巨资， 推动国有媒体在全球建立新闻中心，并在西方社交媒体上策划英文新闻推送。刘恩所在的 CGTN 于2016年12月底成立。 CGTN 注册文件显示，他在去年12月1日至今年1月31日从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获得了大约800万美元。今年2月 ,CGTN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此举可能影响他未来在美国的采访。但是 CGTN 表示该频道不从事政治活动。但是随着中国在过去十年的地位提高，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亦越来越大胆。今年中央电视台驻伦敦记者孔琳琳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在香港扮演的角色展开激烈辩论。打了一名男子两巴之后，英国警方以袭击罪起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警告香港与伊朗邮轮进行业务违反对伊朗制裁。澳大利亚海军飞行员在南中国海受中国雷射照射。台北美国商会发布2019台湾白皮书，美台关系正是处于最佳状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警告香港，如果同一艘据称违反对伊朗制裁的邮轮展开任何业务，香港可能会受到处罚。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在星期二表示，华盛顿希望让中国和香港注意到美国将会积极并持续地向伊朗实施制裁。该名官员对彭博通讯社说，中国将被告知任何和该艘运油船有任何业务往来的实体都将会遭受到美国的制裁。对这一艘名叫做 Pacific Bravo 的运油船的关注显示出，华盛顿要全力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在特朗普总统说要迫使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零并撤销对伊朗的制裁豁免之后，美伊双方关系在近几个星期急剧恶化。澳大利亚海军最近在南中国海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时，直升机飞行员受到雷射照射，出于安全原因被迫立即降落。随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旗舰坎培拉号从越南前往新加坡的澳大利亚学者格拉海姆说，雷射被确认发自在同一个海域航行的中国渔船，当时还有一艘中国军舰在这里跟踪着坎培拉号航行。中国在南中海用渔船建立一个海上民兵网络，协助中国海军推进北京的海上战略。根据分析人士对卫星图像研究，南中海经常有大量中国渔船，并认为其中大多数都是所谓的中国海上民兵。台北美国商会星期三发表2019年台湾白皮书，指出台湾应该消除美台贸易关系中现存的任何烦恼，推动和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挤压台湾企业利润的当下。台北美国商会又在台美企业代表，该商会还提醒台湾政府不要忽视经济问题，因为2020年总统大选和立法会选举竞选活动已经进入了高潮。说到美中贸易战，美国商会看到一些台湾制造商的利润受到挤压，但是由于未有贸易协议而面临危险。不过白皮书都提到积极的一面，例如台湾企业迁回台湾本地，在这里创造就业机会，税收和整体工业发展方面都是有好的消息。中国发改委一名官员表示，中国将稀土资源优先服务于国内需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西漳州到访稀土企业，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是否将限制稀土的出口的热议。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今日，外界担忧中国可能将稀土作为战略武器反制美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这个做法。新华社在5月28日援引国家发改委官员的话说，中国将坚持稀土资源优先服务国内需要的原则，但是这位官员同时亦都表示，亦都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需要。中国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30周年之际， 署名几位老留学生的人写信给其他老一代留学生，希望他们能够为30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理想主义者燃点一支蜡烛，亦都为他们的亲人送上一份慰藉。几个月前同全世界首富杰夫贝索斯离婚的麦肯齐贝索斯承诺将一半财产捐给慈善机构。亚马逊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的前妻是捐赠承诺的19个新签署者之一，他们承诺捐赠超过一半的财富。今日的美国政治分歧严重，但尽管大众观念不同，有一个组织致力通过义工活动来构建联系和社群。大周日组织招募大众在周末和全年来进行社区服务专案美化学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民主派首次对林郑提不信任动议，超过200间学校联署反送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香港各界热烈反对。民主党议员尹兆坚星期三在立法会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认为他强推修例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拆毁中国与香港之间的法制防火墙。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表示，港府误导市民修例后可以由法庭把关决定是否移交疑犯，是将法庭摆上台。他又表示，法律界将于6月6号发起黑衣游行反修例，另外有超过200间学校校友发起反送中联署，包括林郑月娥的中学母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二月中宣布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争议越演越烈，甚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立法会甚至史无前例咁样出现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闹双包，更加发生建制民主派议员激烈肢体冲突嘅场面。而港府为咗急于通过修例，由建制派主导嘅内务委员会通过解散法案委员会，将极具争议嘅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喺6月12号直接提交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面对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星期三，即是5月29号在立法会大会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这次是林郑月娥上任接近两年以来首次面对立法会议员对她提出不信任动议。尹兆坚发言表示，林郑月娥强推逃犯条例修订，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拆毁香港法治的制度和中国与香港之间的法制防火墙。他认为林郑月娥对香港的破坏比前特首梁振英更加严重。
透过送香港人回大陆去审讯，灭声甚至可能灭口。如果市民说梁振英是狼鹰，说他有语言艺术，面对意见的时候是恶毒，施政的时候狠毒，曾经有市民真的这样批评过前特首。那我觉得林郑月娥近日的修订逃犯条例的表现和发言呢，就不是恶毒，是阴毒。那种阴毒是一种蛇蝎心肠、少女藏刀、擘大眼讲大话、颠倒黑白的态度，试图误导市民和国际社会。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啱晒嘅啫，全部人都错的。甚至他最近不断都说所有意见这些声音都是废话，所以驱使到我今天呢提出这个不信任的动议，向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发言的时候表示，他对尹兆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提出修正案，主要是希望议员发言的时候聚焦讨论林郑月娥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这个议题，否则林郑月娥任内的其他争议，包括取消6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等等，这些都可以对林郑月娥提出不信任动议。 毛孟靜強調，林鄭月娥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嚴重衝擊香港的法治。
我們現在是跟你說這條所謂什麼引導你回大陸、送中、逃犯修訂、什麼條例，他是將香港已經擺了棺材在這裡，他簡直是想釘最後一口釘下去，是嚴重衝擊我們的法治的。
毛孟靜表示，林鄭月娥和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的主要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都誤導市民指修例之後香港的法庭可以把關。其實法官只是能夠看要求引導疑犯的表面證供，無權裁決這些表面證供的真偽。毛孟靜又提及，因為澳門貪污案罪成，被判囚五年的華智前主席劉聯雄早前入禀司法覆核，質疑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要求法庭頒令修例不准設追索期，否則他或者要被迫流亡海外。劉聯雄星期三突然撤回司法覆核，強調採取法律行動不是針對中國或者香港特區政府，他撤回覆核是希望減少社會爭拗，又強調他是愛國愛港。毛孟靜表示，劉聯雄的表現更加引證逃犯條例修訂是人治，他又認為劉聯雄撤銷司法覆核更加會激發香港人參與6月9號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引渡條例修訂大遊行。
你仲驚啊？你以為講緊法治呢？咪講嚟講去咪就係人治啦？係咪邊個喺邊度幾時同阿劉生講到佢唔使驚嘅？你可以翻嚟包你安全嘅，然後做咗呢個行為，話俾香港人聽唔使驚嘅。你咁大單咁大嘅一個人物，你都唔使驚嘅。佢哋啲咁啊凡夫走卒啊，驚咩咧？咁唔係人治係咩咧？你話？怎麼會忽然間這樣？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香港人更加要出來，6月9日一定要上街。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發言表示，不信任動議是議會裡面最強力的語言，在任何真正的民主社會，當一個領導人得到的民望是-57%，相信只有落台這個選擇。他認為香港立法會的架構雖然是扭曲，代表大多數民意的民主派只是佔少數議席，但是他們一定要發聲，指出林鄭月娥不配做特首。郭家麒又表示，很多平時不關注政治的香港人，包括家庭主婦和一些大專、中學的校友、師生，近日都紛紛發起網上聯署反對修例。
今天有一個那些香港的師奶的聯署，很多平時是不會出聲的不同的大學、中學的舊生都走了出來。他們為什麼要走出來？他們要指出政府，包括林鄭為首的政府是怎樣毒害香港。這個不只是破壞我們的法治，不是破壞一國兩制，他是將香港的前途斷送。
多名建制派議員發言反對尹兆堅對林鄭月娥提出的不信任動議，在建制派議員佔大多數的情勢下，經分組點票，不信任動議最終被否決。其中民建聯主席李慧瓊發言的時候表示，不信任動議只是一個由反對派提出的打擊手段，只是為令到政府難堪，對管治造成負面影響，他認為是不具建設性。李慧瓊又表示，香港立法會的不信任動議雖然並沒有法律效力，但是一旦通過就表示立法會對特首不信任，由此發出的政治訊息對港府管治產生的衝擊同樣沉重。李慧瓊又表示，主權移交22年以嚟，香港的四位特首，包括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都被反對派提出不信任動議，他批評只是政治 show。
至於林太上任至今，今次是第一次的不信任動議，雖然我是很不希望見到，但是亦都很難說這個是否最後一次。其實每次提不信任動議的議員，根本他們都明白，亦都不是真誠相信不信任動議有任何合理或者可能獲得支持通過的機會。 但是你們依然堅持提出，目的就是做政治 show， 就是要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李慧琼又表示，民主派就修例出访外国，要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将香港的内部事务升级至到国际层面，引发北京出手。他认为民主派的做法才是损害香港一国两制的行为。三名香港资深法官和12名刑事法律师匿名接受路透社访问，表示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将法庭和北京置于对立冲突面，为香港法治制度带来极为严重的冲击，危害政商界和国际社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星期三会见传媒，表示港府官员包括主责修订逃犯条例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三番四次将法庭摆上台，误导市民法庭可以把关，但是他一直收到法律界人士反映法庭根本不能够有效把关。郭荣亨强调，在香港普通法制度之下，引渡安排必须建基于确保引渡方有公平审讯和人权保障。他批评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司法制度并未有相关的保障。郭荣亨又表示，法律界将会在6月6号发起黑衣游行反修例。
其实法律界是很清楚的，我过去那几个月和很多法律界人士接触，他们都是极之担忧，無論是我識的大律師和律師同僚又好，到是律政司署的同事又好，到是在司法界我所認識的法官都好，其實他們都是表示極度擔憂的。對於這個逃犯條例，他們比喻今次的逃犯條例修訂是比當年2003年的23條來得更加兇狠，破壞力是更加大，所以他們是我相信會踴躍去參加6月6號的黑衣遊行。
截至到香港时间星期三傍晚，有超过200间大专院校、中学和小学的校友发起网上联署反送中，大批教职员和学生响应。有评论认为已经重现2012年反国教的学界声势。发起联署的中学包括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母校赤柱圣士提反书院，两名现职教师和两名校友近日发起联署，批评政府假借公义之名强行修例，认为应该以其他方案和台湾方面处理移交疑犯陈同佳。特首林郑月娥的母校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亦都有校友发起联署反对修例。联署声明表示，法律界已经多次表明香港和中国未有移交逃犯的安排，并非政府口中的漏洞，但是林郑月娥和其他官员就一再采取谎言重复100次就会成为真理的策略，欠缺诚意和市民沟通，绝非一个负责任政府府的应有所为。声明又表示，作为校友，他们希望师姐林郑月娥能够铭记力行仁爱、实践真理的校训，悬崖勒马，以免酿成更大的不公义，与港人一同捍卫人权、自由、法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台湾军方年度汉光演习27号正式展开，星期二清晨，台湾空军三型主力战机在其他战机的协同下，在国道1号彰化战备道实施了 战机起降演练。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28号清晨，台湾军方在位于中部彰化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了战机起降演练。这项演练是模拟敌方对台湾重要防护目标飞弹部队、雷达和机场阵地实施空中强袭，特别是跑道被毁的情况之下，台湾军机能够利用高速公路被占道进行起降，维持他们的作业能力。台湾空军三型主力战机 F-16V、IDF 经国号、幻象20005和 E-2K 预警机在约3公里长的战备路段顺利完成了起降演练。期间有海军陆战队红雀无人机和陆军 OH-58D 直升机执行战场的精守的行动，还有直升机担负空中警戒，并且由 CH-47SD 直升机支援航材的运补，发挥了三军联合作战的效能。台湾国道一号是位于台湾西部沿岸的南北主干道，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有4段战备道，这个是时隔12年台军再次在彰化战备道实施战机的起降演练。台湾军方将这次的演练作为今年汉光演习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因应中共军方各型导弹对台湾机场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而战备跑道作为战机紧急起降重要备援，通过各项的后勤支援配套的措施协助，可以有效延续台湾空军的战斗力。参加这次演练的有三军九种的机型，三型主力战机当中，除了台湾自主生产的 IDF 经国号和法国的幻象2000战机，还有经改装升级的 F-16V 战机。北京当局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武力威吓，包括军机绕台，以及3月底罕有感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此外，中国还不断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蔡英文因为不愿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共不满。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台湾失去了5个邦交国，并且在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方面屡屡受到北京的阻挠。蔡英文星期二视察了彰化战备道战机起降演练，他在演练之后说，近年来国际情势急剧变化，台湾的安全亦都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他对参加军演的官兵说，无论是中共的远海长航训练或者是共机绕台，都是对区域和平和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他们应该是更加保持高度的警戒。不过亦都有防务观测人士对当前台海局势持不同的睇法。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其实目前的台海情势不是特别紧张，就国际大环境来讲，反而中美之间呈现出紧张的关系，目前台海相对稳定。不过美国印太新战略拉近了台美之间的关系，美军的战舰驶经台湾海峡已经是常态化，美中台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习近平在今年年初的讲话当中说，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不排除使用武力。路透社的报道说，据信中共亦都在研判通过闪电式的打击，迫使台湾在美国作出反应前投降。台湾军方为了因应可能的中共武力犯台，亦都加强了东部地区的军事应对能力。上个星期三，台湾海军在东部苏澳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本星期四，台湾三军将会在南部的屏东进行联合滩岸歼敌作战的演练。今年的汉光35号演习相比以往较大的不同是它的开放性。郑继文说，它操演的项目和以往有比较大的是不一样，而且它本身是对民众和媒体开放的透明度比较高。这次举行的花坛战备道开放的操演，过几日有滩岸决战、滩岸歼敌的操演，就开放程度来讲，它认为就比较大。星期二彰化战备道战机起降演练开始前，已经有大量民众聚集在战备道的两侧和周边农舍的屋顶上，等待观看战机起降演练。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是否应该禁止警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成为美国各界广泛讨论的一个富争议的话题。有人说，中国对这个技术的滥用，使美国人提前警觉到这个技术可能会被公民权利带来的危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私隐与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加维5月22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国展现了一个在缺乏规则的情况下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效果的路线图。他说，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这个一个所有人都被后端注册的系统，这里有足够多的摄像头，使执法人员可以在某个人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任何时候追踪他的位置，上传他的照片，查看他过去的情况。法律专家说，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可能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者禁止向政府请愿权利的法律。专家说，政府没有搜集集会者和向政府请愿者面部数据的权力，因为这个将使民众心怀顾虑，不敢行使受宪法保护的相关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级法律顾问列马辛格·朱利安尼认为，这些担忧不单只是理论上，中国的实例证明人脸识别已经被用作监测和跟踪公民的综合监控系统的一部分。据报道，中国有2亿多台监控摄像机，并在开发几秒钟内识别任何公民的能力。中国政府正在累积人脸识别数据库，搜集精神疾病患者、吸毒者和上访者的面部数据。中国政府亦将这项技术用作追踪和压制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工具。据报道，中国给所有离开新疆的维吾尔人建立了一个人脸识别数据库，并正在开发一个报警系统。当一个维吾尔人进入新社区时，可以被警方收到警报。朱利安尼在提交给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份书面声明稿中说，防止在美国建立类似的监视体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样的体系将破坏我们基于宪法的价值观。还有法律专家说，监视民众还可能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状的发出有相当理由的支持。批评者认为，执法者不能够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公民出示证件，不能够随意获取公民的指纹，但是能够擅自获取公众的面部特征数据，这个侵犯了公民权利。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本月较早时候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包括警察在内的市政府部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美国其他一些城市亦仿效三藩市的禁令。华盛顿马萨诸塞州正在试图通过议案暂停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直到对这个技术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美国国会应该立法以联邦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部门对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否则民众权利的保护标准在各地会变得非常不一致。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凯蒂希尔斯说，人脸识别使用标准各地不一，将给民众造成实际的困扰。他说，公民在一个州可以得到某些保护，免受在没有正当理由下受到人脸识别技术监控，但是他只要开车几英里，就可能受到一套完全不同的制度的约束。不过，包括芝加哥和底特律在内的地方警察机关仍然使用这个技术，亦有地区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允许执法人员获取当地交通管理局的驾驶执照照片数据，用于人脸图像搜索。朱利安尼说，大约有18个州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分享驾驶执照相片数据。一些维护警察群体权益的代表认为，警察是人脸识别技术的终端使用者，使用这个技术办案可以有效维护社区安全。美国全国黑人执法人员组织前主席塞德里克·亚历山大在众议院的这一场听证会上说，立法部门应该颁布使用这个技术的标准，而不是完全将它禁止。他说，他们所讲的这项技术在维护社区和国家安全方面非常有价值，已经发生的问题有些好像一匹冲出大门的马，现在他们正在努力赶上它。 亚历山大强调，警察需要得到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充分培训。他说技术公司不应该只是提供技术，不提供使用标准，在出了问题时令警察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亚历山大说，鉴于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我们面临巨大威胁的环境中，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这项技术。他同时提出，在标准仍然在制定的情况之下，警察如何使用这个技术是一个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